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啊，尼希米记的第七章，比较长啊，但是呢，大家仍然去看啊。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一节：城墙修完，我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啊，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呢，它在开头的时候哈，它跟我们上次讲过第六章，他开头的时候用的这话都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或者是这个事情临到，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城墙被建造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第六章的时候建完了，然后呢他说尼希米呢，他设立了这个门户，就是门扇啊，安了门。后边还说的什么呢？与之平行的一个工作，就是同时指派安排了什么守门的、歌唱的，还有立位的。我们来看哈，也要说七章第一节，你要注意哈，是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看的。一个是什么？城墙修好，门安好，与之平行的是守门的、歌唱的，还有立位人同时被安排好。也就是说，这两个工作是一起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哈，这个历代之下八章十四节哈。安排守门的、歌唱的，还有利未人，是照着神人大卫吩咐的，啊，然后到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又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呢，开始进行这些人开始做这些工作。也就是说，这里提到守门的、歌唱的，还有利未人，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原本都是用于在圣殿侍奉的，大家明白没有？但是这一次呢？安排这些人安排这些人侍奉哈，这是神的安排，是主要针对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你要明白哈，之前这三种人，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主要是针对什么侍奉啊？圣殿。但这一次呢，是针对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城墙的施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说一下，尼希米记当中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以及补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施工，不是我们平常世俗意义的修一个防御，修一个就是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一种防御，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修城墙堵漏洞在尼希米记当中是一份圣功，我们需要注意啊，这是一份圣功，是分别为圣，它不是世俗的东西。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你不要把这个修墙应的啊，去年炒得很火的，就是啊，在边境啊修墙防非法移民，这个它不是一回事情啊，这个是属灵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尼希米记当中讲过哈，就尼希米记里边这个修城墙堵漏洞，它本质上在讲教会里的宗教改革，然后除掉里边的罪恶，堵住里边的漏洞，它主要是这份事工。也就是说，当这个城墙这个工作完工呢，跟这个指派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这两件事情连在一块儿的，圣经明显在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地方，然后城门和城墙同样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地方。城门和城墙是圣殿的一个扩展，是圣殿施工往外的延伸，而且这个施工是用来保卫圣殿，这个跟圣殿一样是分别为圣的啊。而且呢，安排这三种人呢，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为城墙完工举行的这个胜利。十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弹琴的、歌唱的、利未人，啊，洁净自己，也洁净这个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就跟那个以撒拉记里边建完圣殿有个献殿礼一样，同样的，你看到没有哈？同样的。啊，要说城墙的施工跟圣殿的建造施工是紧密在一起，不可分割。啊，然后我们看，我们呢之前有讲过，尼希米记主要讲建造圣殿，我们今天来说建造教会。啊，不是，这个以斯拉记主要讲建造圣殿，今天来说建造教会。但是尼希米记呢，主要是什么？修城墙、堵漏洞，是建好教会之后，教会里的宗教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第二点， 第二节说呢，说他就任命了哈拿尼，注意好，任命了哈拿尼，说哈拿尼是谁啊？他的弟兄。这个哈拿尼呢，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当中，从亚达薛西王的基斯流月开始，他就是尼希米的弟兄，带着几个人呢，从犹大来，告诉尼希米犹大的那种悲惨的光景。也就是说，这个尼希米记里边修城墙堵路的这个事工，从更早上来说，是由弟兄这个弟兄他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的，啊，他告诉这个尼希米需要做着，就是说什么一个状况。然后尼希米呢被上帝感动才来做这个工作，所以说尼希米呢，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尼希米他是一个酒政，他是在王宫里在王身边做事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之前答应了王，他做完工作有时间限制他会回来，他不会说一辈子在这个耶路撒冷做这个工作，他需要找一个人在他离开之后能够继续做这个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工作。所以说呢，他选择了这个哈拿尼。为什么哈拿尼呢？因为从这个事件从开始到最后，无论是圣经说还是哈拿尼本人所做的，都证明了这个人是真弟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把教会的工作，尤其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必须是在神的家中完全尽忠的证人，在信仰上糊涂的，里面有私心的，有私欲的，有邪恶用心的，不适合做教会中央的工作。尤其像那个时代，尼希米把这份施工交给这个弟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个真弟兄啊，他从一开始呢就忠心的跟着尼希米做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说他安排了这个哈拿尼还有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是什么？营楼的首领。我们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营楼的意思啊。营楼就是尼希米记二章八节，做属殿营楼，就是在圣殿在那个城墙周围有一些很高的瞭望塔，就类似瞭望塔的那种，他是管理这个东西的。也就是说，为什么选了哈拿尼？哈拿尼又给他安排一个哈拿尼亚，因为哈拿尼亚是一个负责管理瞭望塔的这样一个守望者，他了解耶路撒冷的状况。这个人做哈拿尼的副手，帮助他管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你看做教会事工的，第一，绝对必须要真弟兄；另外一个是什么？了解教会的状况。了解教会的弊病，知道今天教会错在哪里啊？而且呢，在这里提到为什么用这个哈拿尼哈，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注意这个词哈，原文诚实，而且他敬畏神超过绝大多数的人，注意这个词，诚实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坚固、诚实、真实、可靠、稳定。也要说教会工作呢，首先要找真正的弟兄，另外一个在真理上不能有破口，心里不能有诡诈，而且是一直相信在教会当中就是很多年下来之后始终如一的证人。这种人呢，他可以做这个工作，管理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人他敬畏神必须要超过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人。出信呢，不能算真信的，不能做教会管理的工作。另外一个，不诚实的，不靠不住的，不能做。再一个，有私欲的，贪财的，不敬畏神的，也不能做。所以说，你看尼希米他安排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完全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同样，这个原则今天也可以用到教会当中。啊，我们来看第三节说，然后我命令他们不要打开耶路撒冷的众城门，直到太阳它正热的时候。注意哈，不是说太阳升起来就可以打开，一定要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呢，就是这个词它是炎热，它指的是在那个地方正午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词，就亚伯拉罕在曼联橡树底下正热的时候啊，有三个人来，就是说 不单是太阳出来，而且是太阳非常已经热起来的时候啊，这时候才可以打开这些城门。在你能够看得绝对清楚的时候，这个人可以把他留到教会，可以把他带到教会，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那些看守的人还在那里侍立的时候，还站在那里的时候，就要把这城门关闭。不是说看，不是说天已经黑了，然后这看守都睡着都下班了，然后再看城门，不对的。就是天还没有黑的话，这些人还没有从岗位上下来的时候，城门必须关闭，就确保进去的时候知道谁进来。在能看见的时候就把门关上啊，免得有不该进来的东西进来。也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从此之后是在一个大家一起守望的状态当中，有开有关，而不是像尼希米记开始的时候，城门都被拔掉了，城墙到处是窟窿，然后被火焚烧。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病已经除掉了，这个教会已经修复了，啊，这个教会可以朝前走了。而接下来注意哈，要使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就是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势力看守，每个人按照他的看，每个人按照他该看守的，就是每个人在他家对面的那部分，看到没有哈？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尼希米记里边，住在耶路撒冷啊，不是一种特权，住在耶路撒冷是一种责任。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不同于住在整个以色列其他地方的城市的人，因为他们在这个神的家的核心地带，离圣殿最近的这些居民，也就是说你住在这里的时候，你有责任有义务来看守这个教会。在今天来说呢，在教会里边被安排工作被安排事工的话，你就相当于住在耶路撒冷内部的人，你不是有什么特权，你是有责任尽到你修理看守的责任啊。而且呢，你要把你能看到的那一段，你能够看到的，你按照真理能够看出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漏洞，去尽自己的责任去补上啊。这里呢，就跟那个在第三章当中，你看第三章当中呢，这个建造城墙堵漏洞的时候也是个原则，说有些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道，有些人管自己那一段。在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有上帝会给他正确的看见，只要你没私心哈，你没恶心，上帝能看到教会的问题，然后你负责堵上那一段啊，这就是你的工作，各按其职。第四节啊，第四节说那城是宽广的，说他两手边是大的，就他的两边哈，这是双手的意思，主要指这个城非常宽啊，横起来的很宽，然后两边竖起来那一点的时候是非常的啊大。这个尼希米六章三节说办理大事工啊，然后呢说但是呢住在其中的居民非常少，房屋也没有被建造，也就是说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不多。而且在耶路撒冷盖房子打算定居下来做这个工作的也不多，城墙修完了，但是每一段城墙缺少有人住在那里看守。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上表明啊，很多人不愿意搬进来住，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在教会当中呢，他不愿意帮助教会做事情，或者说不甘心帮助教会做事情啊，在真理上呢，在看守教会的事情上不冷不热，不尽自己的责任，也不以神的家为重，也不为教会挂心，宁可把房子住在别的地方啊，对自己的事情呢，对在世界上的事情，钱财的事情，名利的事情呢，非常的挂心，但对神的家的事情呢，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能不奉献就不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当城墙刚建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啊，但是这种状况呢，我们看到后边已经改变了，也是必须改变的啊。也就是说提到这些的时候哈，实际上是上帝呢指出这个问题，邀请更多的人呢来住到耶路撒冷，来负责修理看守这个工作。而且呢，今天上帝在教会当中呢也呼召所有的会众起来帮助教会， 在你该尽的责任上，在你能够看明白的事情上去帮助教会，这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啊。然后你往后看，从十二章开始哈，啊，从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从十一章开始记录那些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得到了众人的祝福。而且呢，那人的名字呢就被记载在下面，啊，有首领，也有普通的会众。所以说，这个甘心在耶路撒冷哈、啊、去做这个看守工作的、定居的，简单来说，在教会甘心做工作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他是牧师也好，他还是就会众也好、执事也好，他都可以蒙福，他做的事情能够被神记录下来，啊。我们看第五节，说然而，神赐给我一颗决心。注意哈，这个词，尼西米说，神给了我一颗坚决的心，神感动他让做一个工作，啊，他就招聚贵胄，还有官长，还有。民就是以色列民，为了干什么？为了要往加路加普上去登陆。也就是说，你发现修完城墙之后，开始做一件事情，开始往加普上登陆人了。但是尼西米记第七章并不是说修完城墙登的那个加普，而重点是什么？之前的一份家谱，我们要注意哈，这时候招人是要登记家谱，但是在这一章当中，重点不是这时候要登的这个家谱，而是之前在以斯拉时代的那个家谱。你要注意哈。所以说，我们看，首先呢是民众为首的，然后是会众，为的是把上帝觉得该记录在册的人给记下来，也就是说，这份工作是神的工作。谁要把这些人记录下来，说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份家谱文件，找到一份家谱文件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哪一份呢？就是先前上去的时候，就是先前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那份家谱文件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啊，弟兄姊妹，接下来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尼西米记第七章是一份第一次被掳回归之人的名单，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当中有一份第一次被掳回归的名单，你不仔细看的话，两者几乎是一致的，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两份名单上人数或者说具体的人名是有变化的。也要说尼西米得到的不是当初那第一个版本，尼西米得到的是神让他找到的这个版本啊。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啊，弟兄姊妹，以斯拉记里第二章的那一个版本是不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当然是。然后尼西米记第七章这个版本是不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也是。但是两份家谱是不一样的啊，你好好听一下，两份家谱是不一样。大家注意啊，我会讲，看圣经就行，我也会告诉你哪里不一样。我们需要注意哈，因为你们这两份版本呢，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同样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啊。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这份家谱就第一次被掳回归的这个家谱里边是有变动的，在第二以斯拉记第二章开始写，经过一些修正之后，不是修正，经过几经变化之后，到尼西米记第七章这个版本彻底的拍桌子定下来，这上帝做的事情。然后你注意一个问题，非常奇妙哈，后边会讲。你看尼西米记七章六十六节，还有以斯拉记二章六十四节，虽然里边啊，这个所记载的第一次被掳回归的人的家谱名单和人数有变化，但是最后算来总人数哈，会众共有42360名， 也就是说总数变没变？没变，只是里边有的人和数目变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在今天讲这个这章之前呢，我可以先告诉你，圣灵呢感动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就以斯拉进第一次被掳回归那个时代呢，有人记下这个名单是一个开始，但是到尼希米第七章的时候，圣灵也感动尼希米把这个名单做一个完结。也要说实际上弟兄姊妹，里边名单的变动不是哪个人抄错了，或者说有谁哎一迷糊给忘了，绝对不是，是神决定谁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名单上，谁要被删掉，然后删掉之后谁又可以蒙恩再进来。你要听清楚我说的这个内容哈，大家明白我说什么，这个名单不是错误，也不是什么迷糊啊抄本错误。你需要注意一点，第一份名单是一个开始，就好比呢，我们呢蒙恩进入教会，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呢，所有真正进入教会受洗归主的人呢，领完圣餐拣洗礼的人呢，你受洗归主了，受洗之后呢，你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了，你已经进入得救，但是并不代表你最终能够留在上面。只有真信的人，忍耐到底的人，最终他的名字能够一直留在上面。就像耶稣讲过这个内容啊。而且你会发现，我一会儿跟你讲，这些名单里边甚至有的不光是人数变化、数量变化，有的前后顺序也有变化。耶稣说，有的要在前，有的要在后，啊，最惨的是有的会被踢出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份名单记录了那个时代，就是以斯拉记第一次被掳回归那个时代，一群人进入神的国的开始，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有谁留下来，有谁被踢出去。有谁继续排在前面，有谁排在后边，这些你看整本圣经它都是有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事情。而且呢，为什么有人会留下，有人会被踢出去，有人会被加上，你看看尼希米记第六章那些事情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中有站在仇敌这边帮仇敌做事的男先知、女先知，还有一些贵胄，啊，有跟这个多比亚结亲的，有跟参巴拉结亲的，有帮着这两个畜生然后来折磨尼希米的，这种人都有。也就是说，你看整个以斯拉记，包括尼希米记，从被掳回归开始，第一次被掳回归，第二次被掳回归，中间发生的不只是有好事，中间有很多人他后退。甚至叛变啊，很多人参与了不该参与的罪恶。所以说你看以斯拉记第六章只是一个典型而已，以斯拉记第六章记载的发生在尼希米身上那些人合起伙来攻击他的那个时代可不止这种事情。也要说在今天来说，大家要注意，在教会当中，甚至在众教会当中，凡是忠心的、一心相信的、忠心传道的，或者帮着那些真正的仆人去在教会进行宗教改革的，这人他坚持到底，他能够被神留下。但是悖逆的、抵挡宗教改革的、联合仇敌对神的仆人背后捅刀的这些人，会被给剪除掉。不公不义的，啊，在罪恶和公义之间两头站的，若不悔改，一定会被剪除。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留在上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名次变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后被踢出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有一些一开始没有的被接进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在上帝那里哈，无论是蒙祝福还是受咒诅，无论是赏赐大赏赐小，无论是最后被踢出神的国还是最后能进入神的国， 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哈，这份第二版本的名单就是最终名单。从第六章，从第七章六节看到八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城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拉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皮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我再说一下，很多人包括我们以前没有悔改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看圣经里边这些家谱这些名单，脑子心里是有抵触的。为什么？我讲过一点，你里边有热病吗？我就问一下，上帝会不会嫌烦记这些东西？他不会的。他记这些东西哈，无论是在以斯拉第一次的时候记这么一份名单，包括到尼希米第七章又记一份，这证明我们的神啊，他关注他的子民，他很在乎谁得救了谁没得救，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家谱看一遍，把每个名字查一遍，每个名字的意义查一遍，每个名字跟圣经其他地方的关系查一遍，以及这个名单的变化查一遍。神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正确的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去对待他写的每一张圣经，包括这里的家谱啊。我们来看哈，说第六节，说这是那省的后裔，就犹大的后裔啊，犹大省的后裔。那些从被掳之地上来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掳去的，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回归犹大，回归每个人的城，看到吗？回归耶路撒冷，回归犹大，回归每个人的城。第七节，那些进来的就是回来的，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注意哈，注意我标蓝的哈，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皮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后边说以色列男人的数目是多少多少。我们来看，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呢，有和第二次被掳回归呢名单有变化。这些同着所罗巴伯，同着首领回来的，就是神感动第一批回来的，你会发现希莱雅和利莱雅被删掉了，然后亚塔利亚、拉米、拿马哈尼被记下来啊。你要注意哈，谁被删掉了，谁被记下来，首先从首领开始。咱们来看，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你甚至不用找这些人为什么删掉了，原因很简单，你看尼希米记就知道，跟仇敌联合帮助仇敌对付神的仆人，为仇敌说话不公不义，背后捅刀子不敢，最后去剪除。也就是说，第一次以斯拉第二章那个名单是蒙召得救开始进入神的国，到尼希米记第七章就是最终完全得救彻底进入神的国。我们的得救是一个过程啊，从你受洗的时候开始，到你最终离开世界完全进入神的国，作为你蒙恩彻底的得救啊。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24章哈，你会发现无论是以斯拉记还是尼希米记吧，都发生过什么事情呢？耶稣说啊，那时啊，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首先呢，在教会当中害人的，背后捅刀的，跟仇敌联合不公不义的，那不属于忍耐到底的。另外一方面，看着作恶的多了，伤心伤多了，自己爱心和信心渐渐冷淡的，也不属于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唯有在这个时代专心做神的工作，专心相信 别看这些外在事情，别被这些外在事情搞得伤心软弱的不干的，最终忍耐到底变的就。你要知道这些名字为什么有变化，是因为里边的信仰变了，和因着信仰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性质变了。我们来看。第八节哈，八路的后裔2172，那这个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蒙神保守始终如一的啊。然后9到11节，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652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看9到11节哈，9到11节呢，哪里有变化？亚拉的子孙，就亚拉的后裔哈，在以斯拉记2章5节当中呢，亚拉的子孙是775名，到了尼希米记第7章变成了什么？652名。这个亚拉家族是排在前头的，是被掳回归第一次的时候一个大家族，在以色列当中影响很大，但是一下子就给砍掉了123人。为什么呢？大家看尼希米记6章18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他们是谁呢？跟多比亚结盟的，因为这个多比亚是谁呢？是亚拉后裔，亚拉家族后裔里边释迦尼的女婿。你看这个，在第6章，淫乱整个犹大省的这个亚门人多比亚，他。你要记住，这个多比亚对以色列的这个祸害不是从多比亚这一辈开始的，是从他爹那一辈就开始了。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亚拉家族里边释迦尼的女婿。也就是说，从更早的层面来讲，就这个多比亚他的家族就已经渗透到这个亚拉后裔里边。所以说你会发现他是。在这里边非常严重的第一个圣经明明记载跟恶人通婚的这样一个家族，虽然是很有名望，虽然在一开始很好，但是呢因着你跟这些玩意儿走得太近了，所以说你教会里边的人，你里边很多人就失落了，这123人不是一个少的数目啊，曾经是大有恩赐，曾经是非常有名的家族，但是因着跟这些恶人跟这搅屎棍子通婚，跟他站在一起，最后少了123人，这是里边第一个例子，也是非常惨重的例子啊。11节往后看，巴哈摩亚那边没有变化啊。我们看12节到20节，以兰的子孙1254名，然后你看到这个13节到20节哈。12节到20节，除了这个以兰的子孙没有变化，然后从13节开始，这个撒土的子孙，然后再到20节，这个什么亚丁宁的子孙都有变化。看到没有哈？我标红字的部分是都有变化。我们看12节，以兰就永生的意思啊。以兰家族呢没有变化啊，可以说这份名单里边1254人，从开始到最后都晋升的过来。啊，我看哈，撒土的后裔845人，自己去找尼希米以斯拉记2章8节，少了多少人啊？少了100人，以前是945名。撒改的后裔761人，没有变啊，撒改是单纯纯粹的意思。然后宾内的后裔呢？有变化。有变化，然后这个宾内的后裔呢，648名，增加了什么？6人，16节啊。比拜的后裔，相比第一次的时候增加了5人，有少的，少了怎么？少都加上，反正最后总名单是一样的，啊。然后雅甲的后裔增加了1100人，这是蒙福的哈。有人被砍掉，然后他加上了。亚多尼干的后裔呢，667人，增加了1人。比格瓦伊的后裔呢，2067人，增加了11人。 这增加的都是好的。亚丁的后裔655人，增加了201人。啊，我们来看21节呢，到24节。我们来看21到24节哈。21到24节当中呢，你看这个22节，哈顿的后裔328人，增加了105人。23节，比赛的后裔324人，增加了多少啊？1人。啊，24节和这个24节这个哈拉的子孙还有约拉的子孙，然后你看哈，都没有变化。没有变化。然后25到28节，啊，基变的后裔呢95人。这个基变的后裔就是以撒节20到20节基巴尔人哈，是一样，就是读音名字不一样，但是还是那群人，啊。基变人呢，基变人的人名没有变化，基变人在圣经当中一直是就是说非常忠心的。啊，虽然当时进来的时候耍了个诡诈，但是一直是专心的挑水劈柴，没有在教会当中作恶。甚至上帝呢，因为扫罗排斥他们杀他们，最后上帝把扫罗和他的子孙当中7个人悬挂在耶和华面前，永远咒诅。我们看26节，伯利恒人和尼托法的男人共188。啊，这里没有用后裔，指的是男人，往后都用了男人。这个跟第一次不同啊，以撒记20到21节呢，和以撒记20到22节，那时候这两拨人是分开算的，但是到了这里面呢，是合在一起记，而且总数增加了什么？9人。啊，总数增加了9人。然后27节呢，亚拿托的没有变化，28节呢，伯亚斯马威，啊，伯亚斯马威名字呢是有点变化，但是呢。数量没有变化。然后我们来看29节，基列耶林人、基菲拉人、比路人共743名，也是就是说基列耶林、基拉菲人和比路的男人共743人啊，这里也没有变化。我们看三节到三十三节哈，从这个拉玛人呢一直到别的尼波人，我们往下看。没有变化，啊，都留在名册上了，都进入神的国。然后我们看这个34节到35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里边这个尼希米记里边这些，这里边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它的这个顺序跟以撒的第二章实际上是有变化了，里边有一些顺序靠前，有些顺序靠后了。我讲过在前在后，再往在前，在前再往在后啊。然后我们看哈，34节这个其他的以兰的后裔1254啊，也没有变化。但是呢，你注意一点，这里有些人没了。以斯拉记2章30节，莫毕人156名没了，被删掉了。啊，35节。然后看哈林的后裔320，也没有变化。然后我们来看这个36节到38节哈，耶利哥的后裔呢没有变化，然后罗德、哈蒂和阿挪的后裔呢721人，比第一次那份名单少了几人，少了4人。38节哈，西拿的后裔3930人。第一次以撒第二章记载的是3630名，一共涨了多少人？一共增加了300人。啊，我们来看39到42，就是祭司家族。我来看39到40节，往后翻。没有变化，这三家祭司家族没有变化。我们看43节到45节，啊，从利未人到歌唱到守门的这些人啊，这些这个名单，利未人呢没有变化，然后歌唱的哈，就是亚撒的后裔148名，比 第一次的记录的时候多了20人，然后这个45节守门的哈，我说话，沙龙的后裔，亚特的后裔，达门的后裔，亚古的后裔，哈底大的后裔，朔拜的后裔，守门的共138名，少了一人，少了一人，来往上看一下，少了一人哈。你看沙龙、亚特、达门、亚古、哈底大、朔拜，加起来之后呢，少了一人，啊，少了一人。我们再来看这个，从第七章46到56节，就是尼提宁殿役哈，尼提宁这后裔，这些家族，我们看人数和名单有没有变化，从46到56节，大家可以往后看，往后。然后你看48节的时候哈，利巴拿的后裔、哈加巴的后裔、萨买的后裔，也就是说，相比第二次贝鲁那个，相比以色列第二章的名字的顺序有变化，而且呢，以色列第二章45节那个亚古的后裔被删掉，看到没有哈？然后49节哈难的后裔、吉德的后裔、加哈的后裔，这里边顺序也有变化。然后这个以斯拉记2章46节那个哈甲的后裔被删掉了，看到没有哈？啊，50节这节都有，但顺序有变化。你看还有51节啊，这些名字都有。然后52节比赛的后裔、米乌宁的后裔、尼普辛的后裔。这里你去对照这个以撒记2章50节，缺少了谁啊？亚拿的后裔，这个亚拿这个家族被去掉了。53节，巴卜的后裔、哈古巴的后裔、哈呼的后裔，啊，这些都没有少。然后54节也没有少，我们继续往下看，到56节那个尼西亚的后裔。哈甲的后裔也没有少，大家注意里边的变化和缺少的人啊。咱们来看57节到60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就是索泰的子孙、索菲列的子孙、比卢达的子孙、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施法提亚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波黑列、哈巴斯因、哈斯巴因的子孙、亚门的子孙、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后裔共392名，我们来看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哈，还有这个后边这个尼提宁和所罗门后裔加起来这个数目，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我往下看，具体的名字呢，大家可以去看以斯拉记第二章里边都有，我们都查过，这里呢我们只关注这个它的变化啊，然后。大家注意，这里有个这个59节哈，这个亚门的后裔，以撒第二章57节是亚米的后裔，是这个，他两个身上是一个字儿哈，只是读音有变化啊。这里的名单是没有变化，只是读音有一个名字有点变化。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第6节提到这个所罗门尼提明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总数的时候是392人。然后与以撒第二章58节的总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尼提宁的家族里边的人有变化，但是尼提宁和所罗门后裔加起来的总数没有变化，只有的人被删掉了啊。然后61到62节，我们来看哈，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61节里边这个61节这个名单呢，基本没有变化。这里有个亚顿哈，亚顿跟这个以斯拉记2章59节这个亚旦 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啊，只不过这个词儿和读音有所变化。说这些人呢被留在了上面，你看被留在上面了，但是呢有一点，他们不能宣告他们的父家和他们的后裔，就是他们的上几辈和他们的后几辈是否是出于以色列人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呢，这些人继续按照圣经的原则和上帝的原则，就是他不能确定他出于以色列人啊，但是有一点，他仍被记录下来了。你要注意哈，他不能确定是因为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母亲是不是以色列人生出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能确定。但是呢，他最终能够被留下来，一定是他的信仰规划进来了啊。62节，地莱亚的后裔、多比亚的后裔、尼格大的后裔共642名，比以撒的260节呢少了10人，之前是652名啊。注意这里边数量和名单的变化。我们看63节到65节，祭司中巴哈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寻找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看到没有啊？首先哈，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家族在他们祖宗时期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在大卫的儿子亚能追杀大卫的时候，基列人巴西莱拿出自己的钱财奉献资助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所以说这个人是有信心的艺人啊。一般来说，你要照中国人的思维，那娶个老婆，那肯定那后裔都跟着自己去姓。他为什么跟着这个巴西莱的女儿去改这个名字和姓氏？是因为效法他的信心。首先在这个层面上，这些家族人是有福的，但是呢，这个家族在祭司的职分当中也是有亏欠有罪的啊。因为呢，这三家人呢在族谱当中查询自己的谱系找不着。我们来看，你看啊，说这些人呢寻找他们这个家谱的册子却不能找着啊，因此被算为玷污哈，必须从祭司的职分离开。所以说以撒记第二章那个第一次名单的时候原则没变，一个牧师呢什么时候开始讲人的道理了，开始天天鸡汤泛爱包容了，他的信仰就被玷污了，他不能继续做牧师。一定要注意这点，当一个牧师呢开始胡言乱语，开始讲人的道理的时候，他就是在玷污自己的职分。但是呢，这些人呢在祭司的职分上被玷污了，不能做祭司了，但是他还是最终得救了，因为他的名字还是被留在这里，只不过不能做这份圣公了啊。65节说，那位省长哈，就是应该当时的索罗巴伯，对他们发命令，就是不可吃至圣的，不可吃那些供给教会的、供给那个亚伦的那些圣物，不能吃。原文是两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啊，就是至圣。什么时候呢？只等到那位用乌名和土名的祭司站起来的时候，基督啊。这基督有这个权利啊。其实啊，我们要明白，你要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出身哈，我们都不是这个跟旧约的这个旧约那个时代犹大人没什么关系啊。尤其今天我们这做牧师的，我们跟旧约那个犹大人在肉身上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你在族谱里边你找不着你的家谱，但是哈，我们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信基督的缘故，上帝赐给我们呢这些牧师呢讲论耶稣基督福音的恩赐。所以说今天呢，到这个乌灵和土明的这位大祭司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 啊。这里呢，保留他们的得救，保留他们的名单，但是不让他们释放，但是存留给他们以后重新返回释放的机会。啊，上帝对这种罪恶他的原则不变，但是上帝呢，会给愿意真正悔改的人存留机会，会给愿意真正侍奉的人存留机会。啊，66节，会众总共有多少？注意这66原文是所有的会众如同一人，共42,360人。首先呢，都在主里边是一个肢体，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身体。罗马书12: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但是前提是大家信的一样。如果有人爱财，有人爱主，这是没法成为一体啊。所以说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在66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第一次的那个家谱，那个我们称为初稿，和这次这个称为中稿，它里边的名字人名是有变化的，顺序有变化，但是总数不变化，42,360名。你去看圣约圣经罗马书11:25和启示录6:11，得救人的数目是固定的，听到没有哈？只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啊，只等他们的弟兄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也就是说，蒙恩得救的人数目是固定的，这个你没法改变。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得救，得救的只是一部分，但是这个册子上的人名和人名是有变动的，有人会被砍下来，有人会被接上，就像罗马书一样说，犹大人因为不信折下来，然后啊，我们这野橄榄啊接上去。但是呢，你要夸口，你说哎呀，这个犹太人不得救啊，是因为他们行为坏，我得救呢是因为我好，然后他被拆下来是为了特意预定让我接上去啊。你要有这种畜生的心啊，保罗说你要这么夸口哈，你就完了。因为你得救是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而惧怕。你不要向那旧职子夸口，因为神既不爱惜那原来的职子，也不爱惜你。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那人呢，若不是长久的不信，他仍会被接上，神仍会把他接上。神说啊，天生的野橄榄砍上都能接上，那原本的橄榄那更能接上。所以说今天呢，我看有的弟兄姊妹给我发信息啊，说你看哎呀，哎这个事情哎真是理解对的，哎你看那些牧师讲的都错了啊、哎、说怎么怎么地。实际上我要注意一点啊，你知道他错误就行，但是呢你不要去踩他。我们蒙恩呢，如果上帝让我们讲对了，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也不要向那些跌倒的人自高啊，但是你不要随从他的罪恶，你和他分开就行。因为呢，你如果有一天自高不信呢，上帝会把你砍下来，他要有一天回转过来，上帝会把他再接上。所以说这个名单是有变动的，但是总数是不变的，要竭力靠主进入神的国，而不是在那荡悠啊，不然的话有的是人挤破头想进来啊。所以要珍惜自己的福分，从来没有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大家不要相信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信这个，你关了不要看了，你不要听了啊。在出埃及记32:33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怎么样涂抹谁的名。如果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干嘛有涂抹呢啊，对不对啊？什么叫涂抹啊？写上了觉得不对，觉得哎不行，然后我把它划掉啊，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看申命记29:18-21，说呢，在会中在教会当中悖逆的啊，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是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哎，这种嘚瑟我见过，我以前出国时候见过，就那个嘚瑟劲儿，说我在我们教会啊，谁都得让着我，哎呀，那什么什么教授都得让着我，哎呀， 我从小在家里大家都得让着我，我来教会大家还得让着我。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分别出来，使他受祸。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呢，也说过，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印当中。这可不是指着外邦人说的，这是指着教会里面的搅屎棍子说的啊。那也许别。然后呢，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呢，犹大就是被涂抹的啊，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名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书上的预言，若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哈。当然这一次呢，有的相关的圣经呢在这里不会详细去讲，但是如果有以后有机会去讲啊，就是圣经里边教导有些明确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贩卖牛羊鸽子啊，做生意的事情，包括奸淫的事情，包括吃血的事情，勒死的牲口的事情。我最近听很多人说，哎呀，可以吃血啊，吃的还挺香。然后呢，有的人告诉我，他那个国家里边，在西方呢，那所有的那肉都是勒死过的，没有放过血的。实际上，在教会里边，这些东西都是有争论的。但是我们呢，就照着《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大会最终做的决定，有几样啊，奸淫啊，勒死的牲口，拜偶像，就贪财的祭，贪财的事情啊，祭过偶像的祭物，这些东西大家不要去犯。这不是摩西律法的全部，这是一个底线。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话，你不要去反复的去引证，你只需简单的相信就行。我以前在改革中的时候，我就见过有人那个教师天天给我们讲，他就让我们辩论，告诉我们可以吃血，就甚至上升的如果你不吃血你都不能得救的这种地步。有的人呢，他绕来绕去，他说，哎呀，你不吃血你能保证这个血在显微镜里都干净吗？你看人说这种话。还有那个关于奸淫的事情哈，我是真知道，这有的牧师和有的基督徒怎么教别人的，说，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忍不住了，自我解决两次也不要紧，或者说，哎呀，这个谈恋爱呀，亲亲摸摸也不要紧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的说什么，哎呀，只要最终这个婚姻能成了，婚前住一块不要紧。你会发现哈，我在这里就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些话题以后有相关经文会去讲。就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正直，圣经里边有些话语呢是通过圣灵感动了我们去牧师讲到，他去把那些问题就看着难懂给讲的，但是有一些写的非常明白的，就是黑纸白的一加一等于二的，你就不要再去研究了，那怎么说你就怎么去信就是，这很简单，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动脑子的，我告诉你。有些做了你就得死，这个需要研究需要辩论一下吗？丁总理是不需要的。有些东西上帝不让我们做，不做就行了，不做你能损失多大，你少吃那一口，你稍微忍一忍，这事就过去了，你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到地狱里啊？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任何使你在得救的路上绊倒，就耶稣说右眼让你跌倒，你的右手让你跌倒，你一切身上能让跌倒能让掉地狱的怎么样，弯出来丢掉。你缺少一只眼，缺少一只手啊，成为一个瘸子，你进入神的国总比你被涂抹强。我甚至说今天有些人太聪明，就跟那个吃血的问题，我有人跟我说，人家世界上90%的神学家都赞同吃血，你算什么？你不赞同？少吃这一口就会死吗？不会的。有些问题在你不理解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让这么做的时候，啊，无论是吃血的问题，无论是奸淫的问题，包括圣经里边有一些难解的问题，是圣经里边还有说这个月经期间不要和妇人同房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去做就行。 不要让自己的脑袋太纠结，或者是在恶事上找理由太聪明。今天很多人讲解圣经，从圣经里面使劲的挖空了心思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比方说在教会不能做牛羊鸽子，他想办法从圣经里边找这个，不能犯奸淫，也不能这东西，他使劲的从圣经上，从神学，从各种的分析。我觉得有的人呀太聪明了，他的脑子把他绊倒，他应该把自己这个脑壳砸碎，他变成一个白痴进入天国，总比他智商150然后进入地狱强。有些人太聪明，我告诉你，他的聪明反而绊倒了他。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份名单的变化，人数的变化的时候，你就内心当中应该有这么一个看见。我们这一生为了什么钉子呢？尤其今天来说，我对我的家人啊，无论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孩子，还是说愿意跟随我们听到的会众，我就一句话，你想一想，你已经舍弃一切了，你已经跟其他的宗派都拉黑了，你恨不得跟家人都闹翻了，你今天在这里，你为了什么？你想过没？只有一个目的，最终得救，进入神的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损失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错过任何的所谓的美好，所谓的高档生活，所谓的一些什么爱情啊、友情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唯有天国这个事情是错不起的。财主一生过高档生活，有车有房有妻子，有美丽的妻子，有各种高档的生活，享受人的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是拉萨路错过了世间一切人认为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永世当中，你会知道一件事情，这世界上的一切与得救相比完全不值得一提。我们务要靠神的恩典忍耐到底，进入神的国。与得救相比，任何的快感，任何的优越性都不值得一提。所以说我奉劝所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本会的还是听我们讲到的，当你看到这些话语之后，你在神面前要有个正直的心，你不要挖空心思在圣经里面为你那些做罪恶的事情去寻找一个理由，你应当挖空心思找这些罪恶来去省察你里的罪恶，而不是拿了给自己洗在那儿。所以说拿圣经给罪恶洗地的，通通我都给他删出去，不管你是什么牧师，你是什么有名望的，你哪里凉快哪里给我待着去。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诡诈，我最讨厌的就是不说实话，最讨厌的就是给自己找理由。实际上不是我讨厌，我们的上帝他真的是厌恶这些事情。好，我们来看67-69节。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67节原文这样说，说单独列出来的部分什么意思啊？这些是不算在那42365人，这些是人家单独算一部分。人家虽然是仆婢，但是你知道前面的名单里边都记男人，那女的不记得，但那女人不是不得，女人是和孩子算到那家，算到那个家主，就是那个为首的男人手下。但是这些呢，虽然是奴仆，虽然是牲口，虽然看着在地位上不如那些人，但是人家同样人家的神呢是有名册的，这些是买来的，不是自主的，是买来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但是他们因着信，他们也可以进入神的国。他们的这部分名单呢，出自他们的仆人和他们的婢女，共有7337人，还有属于他们的男歌唱和女歌唱，245人。你看这个奴婢，这个男仆人、女仆人没变，7337，然后呢，歌唱的呢多了45人，男歌手、女歌手多了45人。他们的马736，他们的骡子245。骆驼435，驴6720，没变，牲口没变。也要说奴婢、男仆人、女仆人、牲口没有任何变化，歌唱的人数增加了。 为什么会增加？圣经里边也有歌唱的，这维诺里边也有歌唱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都是唱的新歌，肯定不会唱的，唱的什么充满情欲、充满放荡那种啊，就是自己那种啊，人就过去人家说什么失恋歌那种，那恶心死那种，肯定不会唱的，就是全是跟福音有关系，啊，跟赞美上帝、跟传福音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七十节到七十三节，啊，这最后一部分大家仔细去好好去看。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助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礼服530件。又族长捐助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200米拿，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米拿，祭司礼服67件。于是祭司人、利未人、守门的和歌唱的民众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七十节到七十三节，这里的这些奉献，不是尼希米记城墙修城墙那段时间奉献，这是跟前面那个名单连的，这是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这无论是首领还是会众，他们为圣殿献的，大家要不搞错了啊！你看尼希米记的啊，你看以斯拉记的二章的第68节就知道啊。那七十节哈，这里呢跟以斯拉的第二章记载的那些奉献是略有不同，但是讲的更细，说有部分啊富家的首领，就是为富的首领哈，为那个事工奉献。哪个事工啊？以斯拉的2章68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神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重新建造。这些奉献是为这个建造圣殿的施工去制造去建，就说今天说建造教会啊，说那一位省长为库房捐了金子1000达利克，碗50，祭司袍530。哪个省长？是尼希米啊还是谁啊？是所罗巴伯跟尼希米是一样的人，奉献非常大，有钱却不贪财，啊！今天我发现个事儿啊，不一定是有钱人贪财，有的不怎么有钱也贪财。贪财这个病啊，在上层人士当中有，在中层人士当中，在底层人士当中，甚至在乞丐那里也有。所以这种被鬼附的病就是拜偶像得治啊。说那省长一个人就奉献了金子1000达利克，还有用于圣殿的碗，肯定是金碗银碗，不用说了，50个。祭司袍530套。所罗巴伯这个省长，他所有的是奉献都是针对圣殿去做的，圣殿库房金子这么多，还专门找了碗，还有给为了支持祭司在圣殿当中建设牧师侍奉的准备的那种特制的祭司袍，自己就捐了530件。那祭司袍造价很高的。我们看七十一节。六来自富家的首领为工程库奉献金子20000达利克和银子2200米拿，这是另外一部分来自富家的首领哈，为那个工程库，就是建造圣殿那个工程费用，他们一共捐了20000达利克，还有银子什么2200米拿。首领首先起来奉献，这也是有钱人的哈，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奉献，奉献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奉献啊，不讲十分之一吧。72节，然后就是其余的奉献啊，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米拿和祭司袍67件。你看以斯拉记2章69节，他们量力原本就是按照他们能力，按照财力哈，这是奉献的原则啊，多挣的可以多捐啊，挣的少的呢可以少捐，总归呢甘心乐意啊，做该做的事情。捐入工程库60000，这以斯拉记2章69节说，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银子是金子六万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祭司袍、祭司礼服100件，数量有变化的。我们来看，首先呢，这些奉献被永远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作为永远的纪念，也就是说，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甘心奉献的，神是永远纪念的。 啊，不朽坏的工程。但数量有区别啊，而且呢记录的人数不同，这次单独还重点记载了所罗巴伯省长的奉献。我们知道这个省长真的是和尼西米是一样的。第一次呢金子一共记载的时候，这份第一次记载这个金子的时候呢是61000达利克，这一次是多少？41000达利克，有变化哈。第一次的银子呢是5000米拿，这次是多少？4200米拿，金银有所下降。有些不纪念了，有些不纪念了啊，知道为什么？有些不纪念了。然后呢这一次单独增加了记载这个金碗50个啊，还有祭司袍，第一次100件，这次什么？530加67，597件。第一次金银有变化，但是第二次重点记载了所罗巴伯的奉献以及他为教会所做的。第二次重点记载了什么？用于圣殿的碗，金银碗，还有祭司在圣殿的这个祭司袍的数量非常大。神喜悦把这个工作做到祭司身上，简单来说做到讲台上，做到这个帮助这个牧师去讲道，帮助教会施工去往前走。有很多教会奉献很大，我知道三个教会每天有人成钱袋往那放，但是我告诉你不会有用的，基本上不会有用在神仆人身上，不会有用在知识讲台施工的份上。但是你看这次的重点尤其记载这个祭司袍者非常多啊。73年，于是他们定居了，就是定居在这个耶路撒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祭司和利未人和守门的和歌唱的和从民中出来的那部分人，还有尼提宁，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城里。所以说我们最终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它就是一间教会，可以说周围的各城可以是众教会。这里边人的职分不同，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普通的民，还有尼提宁，还有以色列人普通的会众，但是在神的家里呢是各尽其职啊。记载他们的奉献以及记载他们住在城里，就证明他们这个产业，他们的名字永远被留在上帝的城里啊。那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